这事实真相稍稍搞清楚了。这一部经典总共啊有48章啊，或者称为48品。这48品当中哪一品最重要？当然是第六品啊，第六品是48愿。这是净宗念佛成佛最基本的依据。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无量寿经，自始至终，各位仔细去观察，没有离开48愿，句句话都是从依据48愿而说的啊，没有一句离开48愿。如果与48愿相违背，那就不是佛说的啊。所以最基本的依据啊是48愿。那古德又说了，这48愿里头啊，哪一愿最重要呢？啊，古大德公认的第18愿。18愿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临终生念一念的决定往生。这个不可思议啊！要知道佛度众生这一句话，我们初学往往怀疑，我自己就怀疑很多年。那怀疑什么呢？佛到底有多大的智慧，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是有缘了他就能度，无缘他就不能度。从前那个有缘无缘我们也搞不清楚，那到底什么叫有缘无缘没搞清楚，把意思啊错解了。我们就试想，假如这个人无恶不造，无逆十恶坏事干尽了，马上就要做地狱了，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就成佛？如果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那我们对佛佩服，佩服他极了。如果不能，不能，佛的能力还是有限，我们讲佛的万德万能那是赞叹，那不是真的。有没有能力叫这个无恶不作的立刻要堕地狱众生叫他马上成佛？我初学佛的就有这个念头，就有这个疑问啊，查很多大乘经典没有答案，找不到答案啊。这个答案呢就在第18愿啊，那个无恶不作的人在临命终时一念回头啊，以真诚的心忏悔的心，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往生就不退成佛。这佛真有能力啊！啊，那么这个讲的有缘无缘，我们才恍然大悟啊。那个无缘是呢，是不肯接受啊，劝他念佛，劝他往生，他不相信，不肯念，这叫无缘呐。肯信、肯念、肯念，那马上就得度了。马上就成佛了。唯有这样的特殊的智慧能力，这佛才真正伟大啊。所以这个真唯有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换句话说，所有一切法门手段没有办法度的，这个法门能度。所以 这个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所宣讲的一切法门归纳到最后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含摄了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一句法门是经，这一句法门，这一句佛号也是禅啊。这古德常讲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即是上上深妙禅啊，就是禅。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咒，无上的神咒。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戒，用心灵念这句阿弥陀佛了，一个恶念不生了，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一句阿弥陀佛是一切经的总题目，它就是教。你看看哪一个法门不含摄在一句佛号之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才稍稍体会到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一般人光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个佛号功德，所以他得不到利益啊，他这个心行与佛号不相应了。啊，真正也明了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我们才知道这念佛的好处。啊，念佛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无量寿经六书，观无量寿经七书啊，六书只讲三辈，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得详细了。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何提高自己的品位呢？古今大德在经典注解里面呢说的很多，我们读了看了也不太容易明了，也很难搞清楚。那么我讲这个经呢，我讲的比较浅显一点，我跟古人讲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的教训百分之百的做到了，经典里面教诫我们，我们统统依教奉行，都能做到了，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我们的解行都依照无量寿经来修学，学的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我也发四十八愿，我跟他同愿，我跟他同心啊，我跟他同行，这个决定上上品完了百分之百，我做不到，我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那你就是上中品往生。百分之九十啊，还太多了，我还是没办法做到。我可以做到八十，那就是上品下生。那么一直往下降呢，也降到下下品往生啊。 那要做到20%。这20%啊，这是打折扣的时候20折了，是吧？20%都做不到啊！虽念佛，恐怕也不能完成。为什么呢？口善而已啊，心行不能相应啊。我想我这个说法了，阿弥陀佛也许会点头吧。要照做啊，心就是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啊，自己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变成自己，这叫修行啊，这个样子才真正的有把握往生啊，自己真有信心啊。所以经要熟读，唯有熟读，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经里面的教训，我这个念头应不应该动，我这句话该不该讲，我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做，那你经要不熟，那就没有依靠了，那用什么来修行呢？熟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不能不熟啊，年纪大了不能背诵不要紧，常常读就好啊。所以我在前面跟诸位说，早课读经是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听处事待人皆无起心动念，我不忘记啊佛的教训。晚课是反省啊，念一遍经，仔细想想今天有没有犯了哪些过失啊，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就是觉悟，就悟了。知道过失，能把自己的过失改掉，那就是真正修行，真正的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自新。这样做早晚课就有利益了，就有收获了啊，绝对不是啊这个早晚课念经念给佛菩萨听的啊，那就错了啊。像那个小学生啊，给父母面前老师面前背背书，今天功课做完了啊，这个老师可以赏一点奖励奖励了，那个时候就想法就错了。所以要晓得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身心行为啊，不是在佛菩萨面前邀功的。这些观念呢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这叫做真正的修行。这个经典这来源，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我也要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无量寿经在中国先后有12次的翻译，在中国译经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现代的学者有许多人呢提出很多假设来否定，我们修净土的人不必去给他争论啊，这种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啊。换句话说，完全变成了戏论，毫无意义啊。我们 老老实实遵守古人的记载，古人的传说，这十二种到今天大藏经里面呢只保存了五种，另外七种失传啊，其中有一两种在古德注这个注经里面有引用的啊，引用的啊，引用这个经文啊，偶尔还能看到几句。现存的这个五种经啊，五种的译本，仔细去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啊，出入很大。这就是无量寿经的从宋以后啊，可以说是就很少流通了，很少人提倡了来读诵来讲解，很少。所以无量寿经的注解古注只有两种啊，可以说在一切经里面注解最少的啊，没有人提倡。原因呢，就是它五种译本呢，里面内容出入很大。在古时候，书籍少，很不容易得到。啊，古时候人想读经，只有到寺庙，寺庙有藏经楼，在藏经楼上找出来自己抄。啊，他没有印刷的本，啊，都是手写的，啊，手卷，一定要自己去抄，所以这个流通量很少很少，啊，甚至于有寺庙里面藏经，这五种本子只藏个一种两种，啊，五种齐全的都找不到，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我想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啊，这现代人是真有福报啊！啊，这是不能流通的一个因素，就是大家无所适从，不晓得应该依据哪一个本子好。啊，汉译的本子，你以这个四十八愿来讲吧，24愿。啊，唐译的本子。48愿啊，宋朝译的本子36愿啊，现在这些版本我们统统收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诸位全部都看到了啊，这是一个困难。所以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王日修啊，这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的净土文龙书净土文呢流通得非常之广啊，文章也写得好啊，苦口婆心劝人念佛啊，那个流通很广啊。净土文前面有一个画像，站在那个地方手上拿着念珠，那个像呢是他往生的像，他是预知时知站着往生的啊，可见的人家念佛是真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不生病的站着走的。他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把这个无量寿经呢做了一个汇本，就是汇集本啊。但是五种本子他只看到四种，你就想想古时候啊求这个经本之难啊，以他的学佛的地位啊，财富身份啊，他是净寺出身，那现代化来讲是高等之身啊，家里也富有啊，学佛也在佛门里很有声望，到处去搜集无量寿经五种本子里头居然只看到四种啊， 大宝积经如来会这一部啊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的会集本呢是四种的会集本，就少了一种，这个就不完全，这是第一次的会集。那么他会集的呢这个经呢叫做大阿弥陀经啊，这个藏经这有也有单行本流通啊，确确实实他这个本子比那个原译的经文呢啊要好念得多啊，这个文字也很流畅，意思也很清晰啊，所以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引用大本差不多是一半呢都引用的王龙书的回忆本啊，由此可知古德对他这个回忆本就很尊重啊。但是他的回忆本呢有缺点，刚才说了第一个缺点他是没有看到宝积经的如来会啊，无量寿会这有五种缺一种啊，这个宝积经里面这一部无量寿经有很多经文是其他四种都没有的，这就是他会集的不圆满。那么第二个缺陷呢，这也是后来些祖师大德很不满的，就是他把文字改动了。当然在他来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修改的一定意思不会错误啊，文词句呢一定是更美啊，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近代的印光大师就非常非常反对啊，怕什么呢？怕人家以后仿照这个例子随便去改经，这随便改经呢那每个人都得改改，这个经传到后来了就不像话了啊，所以汇集不是翻译，翻译自己斟酌用个什么字可以啊，汇集那应当要用人家的原来的字，决定不可以更换，这个要汇集的忠实。那么龙书居士就是改了几个字，所以印祖很不满意啊，但是对他这个本子还是相当赞叹，这就是龙树居士汇集的大阿弥陀经啊，美中不足啊。那么这些这个现象在历代的高僧大德也都看出来，清朝彭继清居士他做了一个戒教本啊，虽然呢他的意思想这个改正呢王龙书的确实，但是他老人家这个本子是只取了五种只取一种，康僧铠的本，把康僧铠的本子那个繁杂的删掉了啊，重新编一下，编得非常精简，少，比这个原译本呢的确少啊。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啊，没有单行本流通，有注解的本子流通。那么第一种就是丁佛宝啊注解的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前注，他采的无量寿经经本呢是这个彭继清的戒教本。另外彭继清就是自己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起心论，那么那个经文呢就是他的戒教的本，注解也是他做的啊，做的是好，但是也有遗憾 一般的什么呢？五种本质他只用了一种，其实四种他没有采取啊。那么由此可知漏掉的东西很多啊，这是不圆满。这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啊，咸丰的妃子就是慈禧太后，咸丰年间呢，有一位魏源居士，啊，魏默生，他也是专修净土的，啊，通宗通教，啊，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那么他老人家发个心，就在《无量寿经》呢，王龙书的居士，王居士的这个本子有缺陷。彭继清的居士的本子美中不足，他发心了，重新做一个汇集本。啊，很难得，他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啊，五种本子都收集到了，啊，那么自己汇集之后啊，就认为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定本了，可以永传后世了。大概在汇集成功的时候啊，老居士就往生了。本子流传下来之后，里面改动经文的地方也不少，还有这个取写有些不太妥当啊，取写不妥当，经文也有改动，所以后人呢疑惑，可能呢他还有定本，也许是失传了啊，这个很难讲了啊。这个本子我们现在也把它印出来了啊，印祖对他这个本子批评很多啊，所以这个就很难流通了。一直到民国初年，民国二十一年，夏莲居老居士这发了大心，重新呢再做一个汇集本啊。这些事情经过梅光绪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序文里面，我们现在小本子后面印的小字的是序文，都仔细看看就了解了啊，说得很详细啊。梅老再做一次汇集，做得非常的谨慎，前后一共是十年的时间，这个经本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啊，初稿是三年完成初稿，以后一次一次的修改，到十年呢这才是定本。慈州大师在夏老那个初稿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就很欢喜，他就用夏老这个汇集本呢在济南讲过一遍，在北京讲过一遍，而且有扩判。这个扩判呢，实在讲也是三宝加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丢掉，黄念祖老居士还收藏着有一份啊。我到北京，他把这个交给我，我怕遗失啊，就印在这个经本的后面，印了几万份都不会遗失，那这个不会丢掉了。那么这个扩判的时候，诸位仔细一看呢，他最初啊汇集的是三十七品，大概他这个观念是三十七道品，是吧？三十七品 这次会议的，以后不断在修改啊，又有增加啊，那么这个是像现在的本子是48篇啊，所以从这个